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看何西阿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没翻的饼，凡辈之功。那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被称为解经王子，就是摩根啊 ，Camel Morgan 牧师。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有一支笔，那这个笔应该是原子笔，但是呢，这个笔他放在抽屉里面很久都没有用。那有一次他拿过来要用的时候，发现这个墨水里面的水已经干了，所以呢，这个笔呢就没有用，就被丢掉了，就被丢掉了。那我想，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你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一个基督徒一生最大的愿望应该是愿意被主所用。我很喜欢耶稣在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叫门徒去找一个驴驹来，说他说如果有人问你干什么，你就说主要用它，主要用它。我想我们基督徒一生最大的作用、存在的价值，就是能够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器皿。那今天我们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很特别的词句，一个就是没有翻过的饼，一个是反背的功。那没有翻过的饼跟反背的功有什么相同啊？当然有一个字是一样的，一个是没有翻过的，一个是翻背的啊，两个都好像是相反的，但是呢他们两个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那我们也要问说，为什么这个饼啊没有翻，为什么成了没有翻的饼，为什么成了反背之功？那这个就是何西阿书第七章所要讲的信息。那第七章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简单的大纲啊，简单的大纲。首先我们当然刚刚提到的引论，把这一段圣经引进来。那这一章圣经可以分两大段。第一段呢，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内部的罪恶，那第二段呢是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刚才我们没有念，那就是外部的危险，然后十六节呢就总结这一章圣经的内容。那在内部的罪恶里面讲到四件的事情，他们行事虚谎，然后对神轻视，讨人欢心，然后就面对着火的审判。那第八节到十五节讲到他们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悔过的心，没有走过的路，没有吃过的苦。我们从这一章圣经里面来学习一些重要的教训跟真理。首先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这里讲到说他们行事虚谎。我用这四个字来做这一段的题目。圣经开始的是说我想要医治以色列的时候，那大家注意这边一共提到三个名称，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撒玛利亚。其实呢这三个名称都是讲一族的人，都是一类的人。那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以法莲这个名称出现10多次。那这个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有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何西阿在讲这个指责以色列国的 罪恶的恶的时候，常常要提到以法莲。为什么要常常提到，常常用以法莲这个名字？大家知道雅各一共有十二个儿子，雅各有十二个儿子，那这个流便大长子，那长子这个我们这个和合本翻作流便，大家说这个流便不大雅观，所以呢有的译本呢就变成这个翻作吕便，姓吕的啊，双口吕啊。那最近我又看到一个翻译是另外一个便啊，就是觉得这个，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希伯来名字直接翻过来的。那流便这个长子呢犯罪啊，做了一件坏事，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啊，何西阿先知一直在指责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淫乱。流便呢上了他父亲的床，跟他父亲的妾行淫乱，所以流便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这个长子的名分给谁了？给了约瑟。所以约瑟呢就得了以色列产业的两份，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那马拿西是长子，但是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这个祝福的时候，那约瑟希望长子当然得更多的祝福，所以他就把长子放在雅各的右手，把次子放在以法莲放在雅各的左手。但是雅各祝福的时候把手这么交叉过来，所以他的右手呢就按在次子的头上，左手呢就按在长子的头上。那约瑟就不高兴说，老爹这个不对的，这个是大儿子，这个二儿子。雅各虽然147岁，有一点老糊涂，但是呢他说我知道我做的是什么。那就是这里就讲到说，上帝拣选的主权是他要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不是我们人可以管的，也不是我们人可以控制的。所以在这个祝福的里面，雅各就立约瑟的次子做长子，所以祝福，右手的祝福领到他。所以那这个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的第一个。当南国北国分开的时候，犹大国呢那个便雅悯跟西面的地是在这个犹大的国里面，但是呢在西面的地图是分在犹大的这块土里面，但是呢他是属于这个以色列支派这北国这一部分的人。那北国呢以色列呢就以法莲呢做头，所以我们知道以法莲人当时在以色列非常的这个有身份地位啊，所以那个这个约书亚呢就是以法莲族的人，所以以法莲在当时的以色列历史里面很有地位。那所以当先知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问题的时候，特别在指责他们的时候，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多次的提到这个名字以法莲。所以以法莲呢其实也就是以色列的代表，或者说讲以色列讲以法莲都是一样的，都讲的一个北国的光景。那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北国的首都。所以那先知在这里讲到以色列的罪的时候，是虽然用了三个名称，但是其实是讲一同类的人。他说我想要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撒玛利亚的罪恶都显露出来。那这里就讲到说呢，以色列人的罪在这个时候是已经到了一种病入膏肓的这个不可收拾的不能再医治的一个地步。 因为好像是说有的人只有我，有人很久没有去看医生，忽然去看医生，一检查，有的是开刀，把这个本来是要医治心脏的，一开刀的时候发现肺脏也不对了，肝脏也不对了，里面全部都不对了。那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当要去做医治的工作的时候，结果呢，以法莲的罪，以撒玛利亚的罪恶呢，都显露出来，所以根本呢就无法到达一个无法医治的地步。所以呢，他们的罪孽，他们的罪恶，造成了盗贼内外来攻击，内有贼人来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就在家里面也有问题，到外面也有问题，那整个就是说所有的罪包围着他们的生活。那这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藏于内的必定会显于外，所以在里面有偷窃有盗贼，那肯定外面就会显露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那这个上帝要给以色列人开刀的时候，我要医治他们的时候，这么一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原来是这样的大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大家知道吗？我们身体的病啊，身体的病我们容易感觉得到，我们容易体会得到，哎呀，我的头痛啊，或者是我的这个胃痛啊，或者我吃不下东西啦，或者我睡不着觉啦，你都知道你的身体大概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是灵性的问题呢，我们属灵的病呢，有的时候可以说病死了都不知道，不感觉，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属灵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很敏锐的话，不是常常天天去靠近神的时候，我们生病了，我们软弱了，我们退后了，我们跌倒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这个是很正常的，那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他们可以整天的掩护着盖着，那上帝要给他开刀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能医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要常常在上帝面前反省，说到底我好像是也过得不错啊，我也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啊，我也按时候奉献啊，我也做这个也做那个，也好像是你的行动都没有什么改变，都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里面呢，属灵的内在的心灵是怎么样，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你对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语有花了多少的功夫在上面，跟上帝的接近的距离是多么远呢，还是多么近呢？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里面都已经腐烂了，外表上看起来好像还是挺不错，因为他们所行的都是表面的功夫，形式虚晃。第二个，他们对神的轻视，这里讲到说，他们以为说他们所做的事，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神呢知道人一切所行的。那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说神知道我们人一切所行的，但是呢我们不理会他，我们觉得他不管，他哪里有那么时间，常常有人说上帝哪里有时间管到我，那么多人需要他，一天有多少人向上帝祷告，他哪里会听我的祷告，所以我就不用祷告，我也不用向他报告，我也不要来跟他接近他。我们这里说，我们以为上帝不理会上帝不理，不会理，不会看到我们，不会管到我们，所以上帝做，我也不理上帝怎么管我。所以，但是神知道人一切所行的，上帝告诉我们，上帝这里告诉我们说，心里不思想我。他们以为说，上帝说他们根本心里面不会想说 我管他们，我注意到他们，所以呢，神知道他们，神知道人的罪恶缠身，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赤裸敞开的显在神面前。那怎么样？人怎么？这里说他们被，我知道他们被罪恶啊，他们现在这个被罪恶缠绕，他们怎么就是说我们人怎么样会被罪恶缠身？怎么感觉罪恶缠身呢？一个就是良心控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当我们做事不公正的时候，不照着神的道去做的时候，我们做了，良心会控告我们。还有呢，当我们一直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会受这个习惯的辖制。有些事情我们一做再做，有的做了以后说，哎呀，不应该做，我就悔改，悔改了以后又做，那久了以后这就变成我们的习惯，那这个习惯就会变成辖制我们的东西。那如果这个罪，这个辖制我们的习惯是罪的话呢，就是罪恶缠身。还有第三个就是同侪压力。同侪压力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作恶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跟其他的人一起啊，赌博的人他有个赌伴，喝酒的人有个酒伴，他们就说，哎呀，走吧，我们一起去吧。那这些跟我们有同样的嗜好的人呢，会常常找我们去啊，打牌的人三缺一就找他们，那走吧。所以他就会被这些同伴呢把你缠住，这叫做罪恶缠身。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把罪认清楚搞清楚，良心会控告我们，习惯会辖制我们，同侪会给我们压力。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说上帝不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第三个，他们讨人欢心。第三节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这个为什么？这个那为什么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呢？据说呢，这段圣经，据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主要的做这样事的人呢，其实是最主要是祭司。那据说呢，这是祭司的政治手段啊，为自己的利益来谄媚上司。然后呢，借着这样的东西讨他们的欢心呢，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推下台，这是政治的手段。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昏君呢，专听谗言，喜欢听那个太监在你的耳边来津津私语，告诉讲这个讲那个，讲些破坏别人的话。所以一个糊里糊涂的不会做皇帝的人，昏君呢就会听谗言，明君呢还会听真话。说你说真话的时候有头脑脑袋瓜的危险，但是如果你是这个清官的话，而这个官这个君呢这个皇上呢又是明君的话呢，英明的领导的话呢，可以跟他们讲话。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拿但，拿但在在大卫犯罪的时候，他就到他的面前去，虽然是用一个故事用一个故事先启发这个大卫的心算是这样子，但是呢，当大卫对这种做这种事的人加以审判的时候，他说做这样的人该死的时候，先知拿单说，你就是那人。这是清官。也感谢主，大卫虽然犯了罪，他也是明君，他愿意接受拿单的警告悔改。 以利亚也是一样。以利亚在亚哈做王的时候，他亚哈拜偶像，但是以利亚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先知啊，英明的先知，他去敢对他讲话，但是这个亚哈就要想办法把他杀掉，所以他讲了以后，以利亚要逃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忠实的人，要讲心里的话，这样的虽然有的时候有生命的危险，有的时候会被人厌弃，甚至被上帝开除，但是该讲的话还是要讲。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